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17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瑞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持久的支持。台湾总统大选后，台国防部周二表示，预计中国近期会继续加大对台威胁力度。
共军在近期仍然会持续借着常态性的战备警巡等活动，加大对我的威慑的力度。
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态度两极，有人期盼尽早武统，有人羡慕民主选举。
我想同样是华人，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哎，也可以啊。
更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台湾总统大选上周六结束，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室研究中心情报官黄明杰上校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本部研判共军在近期仍然会持续借着常态性的战备警巡等活动，并结合认知作战及灰色地带侵扰的作为，加大对我的威责的力度。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1月13号赢得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选前一直对他口诛笔伐的北京当局反应相对温和低调，这让很多两岸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在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典礼之前两岸局势进入敏感期，但是北京很可能采取以静制动的观望态度。路透社引述部分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的话说，北京虽然对赖清德充满了疑虑，但是也无意在台湾问题上惹恼美国，破坏美中关系近几个月逐渐趋缓的趋势。中国据报以1亿美元清援换取瑙鲁背弃台湾承认北京。在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赢得台湾总统大选仅两天之后，北京便策动台湾的邦交国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中国原则。此举令外界震惊，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台湾盟友深感失望。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劳拉·罗森伯格1月16号于台北召开记者会表示，太平洋岛国瑙鲁与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
UN Resolution 2758 did not make a determina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他说，瑙鲁引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的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该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最大的民营房企碧桂园预计2024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处于疲软状态，碧桂园集团也将面临更多更严厉的挑战。这是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在周一1月15号公司2024年年度工作会议上对碧桂园今年面临局势做出的评估。中国总理李强周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向世界喊话，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真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这是中国总理为争取外商返回中国，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帮助中国走出数十年来罕见的经济严重低迷而发出的新的呼喊。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6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持久的支持。 本届达姆斯论坛一天前拉开帷幕，超过2800名各国政要、学者、商界领袖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赢得爱奥瓦州共和党党团会议总统初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团初选投票周一1月15号晚间在大雪覆盖的农业州爱奥瓦州开始。拜登总统到费城担任志愿工作者纪念马丁·路德·金日。在美国，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服务日。拜登总统连续第三年到费城饥饿救济组织 Philabundance 担任志愿工作者，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将新鲜水果和牛奶放到传送带上，包装后分送给需要救济的民众。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近期由于多轮降雪引发大规模雪崩，导致多个度假村和旅游景点的道路被阻断，几米高的积雪将1000多名游客与外界隔绝，部分景区则对滞留游客提供免费或优惠的食宿。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或观看更多视频节目和新闻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报道是关于台湾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总统，各界对这次大选有什么反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大选结束，民进党的赖清德成为下一届总统。他在当选后表示将维持现状，并将寻求与中国对话。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的各界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反应。
李爱琳的报道说，台湾创造了历史，值得庆祝。研究政府的学者严维婷说，我们确实看到民进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个总统任期，台湾下一任总统将是民进党的赖清德。民进党支持者林梅君说，
非常的开心。
乔治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说，
我感到很兴奋，但又有点失望。
乔治章的失望来自于民进党选后丢失了对立法院的控制。后任总统赖清德表示，他的目标是建立各党派之间的共识。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发表了败选感言，
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一个团结的台湾。
虽然一些国民党支持者担心与中国发生战争，但是民进党支持者表示，台湾现任总统在过去四年中通过加强与志同道合盟友的关系，巩固了台湾的防御。许多民进党支持者表示，他们希望下一任总统赖清德能够延续蔡英文总统的政策，让台湾留在国际舞台上。在美国，拜登总统表示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谴责北京试图通过虚假信息和军事压力影响选举，并赞扬台湾人民坚持民主理念。民进党支持者乔治章说，
台湾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政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X 平台发文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无论台湾发生什么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一中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实支柱。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说，
用交流取代围堵，对话取代对抗，自信地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但是赖清德也表示，他的政府将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恐吓。除了中国问题之外，这次选举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研究政府的学者严维婷说，再次成功举行民主选举，并且作为华语国家中唯一的民主国家，我认为台湾本身就值得关注。今年五月，后任总统赖清德将正式就任，成为台湾下一任总统。
以上报道的是各界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反应。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是中国大陆民众如何看待台湾大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出新总统，民进党将三度连任，创造历史。海峡对面的中国民众对赖清德的当选表示很高兴，但理由分为两极。有人认为台湾展示了民主典范，而更多的人认为民进党执政可以加快北京当局武统的步伐。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
陈云的报道说，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不论是在讨论台湾选举的热度、对于民主的看法，或是选举结果等各方面，都十分两极。他们虽然都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感到很高兴，也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觉得十分所谓乐观，但却是源自于两种完全极端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盛赞台湾选举是华人民主的典范。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投票日当天，他的微博微信群里全都是在传台湾总统大选或是直播选举的相关信息，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代表有很多中国人在观察台湾的民主是怎么进行的。他表示，中国也一定会进入到现代文明的国家之列，就像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张先生表示，
我想同样是华人，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啊？也可以啊。
他说，那些说赖清德当选会加剧两岸兵凶战危的人看到的只是表象，就像他从年轻时期起，中国政府就一直反美，说要打倒美国资本主义，这个表象延续到他现在已经要60岁了还是一样。但如果回过头去看，实质上给中国人民最多帮助的还是美国，所以很多东西不能只看表象。中国跟美国关系走近，关系缓和了，中国人就能够吃饱穿暖，这才是实质问题。台湾选举的标签在大选日当天一度登上中国微博的热搜榜，有超过 1.6 亿次的浏览量，不过疑似因为话题敏感而被屏蔽，后来才恢复。15号登上热搜榜的话题变成台湾从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不是。福建福州的高先生就是这种立场，他对赖清德的当选也说很高兴，但原因是可以加快武统的步调，完全是另一种论调。他也对两岸的未来表示乐观，说一定会很幸福的，只是会有一段痛苦的过渡期。他对美国之音说，战争是必然的，中央上面早就部署好了，平潭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线，平潭人民也已经准备好了，这只是时间节点的问题，看美国的动作而已。在中国出生的香港学者徐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次台湾总统选举在中国民间的关注度不如以往高，因为已经没了新鲜感，就算对知识阶层而言，可能也觉得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并非采用两轮投票，使得赖清德成为少数派总统。他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其实并不在乎哪一党谁当选，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去台湾旅游。徐博士认为，这可能跟赖清德的个人形象有关，赖太绿太毒的形象已经深植中国人民的心。他说，
赖清德在中国大陆的名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差，蔡英文2016年上台的时候，他的名声在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赖清德没有这个殊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盛赞台湾再一次完成一场民主选举，拜登总统则回应，我们不支持独立，并在14号火速派遣美国前任官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以私人身份访台。
以上报道了台湾大选后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为什么说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台湾，而是他自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知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兼执行长坎普发文称，台湾大选后，中国可能会将台海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习近平的一个更大的隐忧是他的威权统治已经在国内失败。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邀请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就相关话题进行的讨论。
你怎么看坎普说的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台湾而是他自己？李教授，
这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坎普的评论哈，他明确地告诉习近平说，你是没有民主的合法性的。这句话确实是点到了中共体制的要害，而且呢，他这样说确实也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注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对台湾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么当然了，你第二就是说，他说你问题是你自己啊，他在提醒习近平，习近平当然是听不进去，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已经这个高瞻远瞩，那个在给世界指方向哈。你跟他说你没有民主合法性，他说我是最民主的大国，我是这革命民主，所以他这个是那能不能几乎就是说这个对牛弹琴嘛，对他说这些话。那么至于后来这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又预测说在未来几个月到几年之间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啊，不稳定，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至于中共将采取什么形式和什么时间去影响甚至征服台湾呢，那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哈，中共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有所举动，而更可能的呢就是用经济实力、大外宣、人工智能、互联网大军来影响台湾，他也可以拿出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实惠和钱来影响收买台湾民心和特别是年轻人，这是我觉得有可能的。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的分析。那么文冠中教授你怎么看？您同不同意这个坎普所说的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其实现在不是台湾，而是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而习近平更大的隐忧其实是他在国内威权统治的失败呢？文冠中教授
，Camp， 这位执行长啊，那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及执行长，我觉得他是点中了要害。那个中华民国的在台湾的存在，其实就像一扇那个巨大的镜子，这个中共在里面就照出了自己的独裁、这个专制啊、这个扼杀那个人权，对吧？不尊重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就是你在这个镜子里面你自己这个丑陋的这个面貌就一览无余，所以呢他就千方百计的希望消灭那个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这次真的是我们要衷心的祝贺这个就是台湾又选出了用和平的民主的办法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副总统，我真的是衷心的祝愿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变得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那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中华民族这个就是2000多年当中啊，这个 就是最新的一个发展，在政治上的一个发展，而且非常成功。那么使得那个大陆的人民，我觉得具有信心，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的就要接受皇帝、接受专制的，是可以用民主自由的办法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来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的。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分析报道，瑙鲁外交转向后，台湾应专注美国及欧盟等大国的关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操，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刚刚落幕，太平洋岛国瑙鲁就宣布放弃台湾与中国建交。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早就布局频挖台湾的外交墙角。赖清德在5月正式就职前，不排除北京还会挖走更多台湾的邦交国。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永明。瑙鲁1月15号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当天，台湾外交部立刻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尊严，即日起终止与瑙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也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更要求瑙鲁关闭其驻台大使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15号在回复记者提问时说，中方愿同瑙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两国关系。民进党的赖萧佩不受北京青睐，众所周知，因此分析人士并不意外北京会以挖台湾外交墙角的举措来进行报复，表达不满。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告诉美国之音，
那诺鲁这个事情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判断应该已经是有布局一段时间，所以它会被到五月份的唯一格现在也很难说。
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宜也认为，瑙鲁和台湾断交并不是单一事件，中国还会继续挖角台湾邦交国。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也透露，中国仍持续运作，但是他不便点名哪些邦交关系可能生变。田中光在1月15号的记者会上说，
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我认为他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法来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不会承认。
田中光指出，中国早就跟亲中的瑙鲁政府展开建交谈判，但刻意选在台湾完成大选后的敏感时刻出手，意图打击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更赤裸裸地展现共产集权的本质。他说，台湾政府对集权中国的霸凌以及碾压民主的傲慢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也发表新闻稿表示， 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不容抹杀，并向北京当局喊话，此举无助两岸对话。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通过声明表示，民众党一向主张台湾的援外工作应公开透明，不与中国进行外交恶性竞争。对于赖清德新政府的外交前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邱时怡指出，台湾必须正视外交战，也要有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更需抛弃和中国竞逐小国邦交的旧思维，转而专注经营和美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邱时怡告诉美国之音，
那因为断到各位生断到你们都有心理准备，那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你把全部都断掉就停止了。
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非官方代表团1月15号抵达台北，恭贺台湾顺利完成选举。拜登总统选后第一时间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被认为颇有安抚中国，也提醒赖清德的意味。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美国不乐见台海紧张情势升高，因此不仅要向赖清德确认，也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知道，在美国的风险管控下，中国也不该在台海搞出太过火的举动。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拜登在讲话，其实我觉得是专门讲给习大大听的啦。这样，拜登讲那句话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了。那你也不要再搞些什么事情吧，在台海。
以上陆阳分享的报道是关于北京挖台湾的外交墙角，表达对民进党连任的不满。接下来是学者观点，欢迎收听。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揭晓的第二天，台湾智库邀请在台北的学者展望台湾选后政治经济情势。学者认为，民进党三度连任的结果凸显中共的借选完全失败。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说，
那个法全部断供绝对不是最糟的状况。哦，那什么最糟最糟的状况？美国怎么对中国？中国这怎么修理？这怎么修理？美国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对台湾发动贸易战？你说从经济实力，它现在经济实力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它有可能就是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它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它这个国家的利益，它是极小化它倒台风险嘛？你台湾选成这个样子，你要习近平的脸面放哪里去？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思考的范围哦。所以你要去预判说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哦，那如果他对台湾启动贸易战，那台湾的反击是什么？
亚太经济和平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
国台办主任宋涛的这个新年的寄语，第一段话出现了这个和平统一，要维护和平，要和平发展，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他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
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表示，
中国直接介入台湾选举的做法，事实上是手段是过于粗糙，因为他们完全想法是从过去对香港的模式来对台湾，就是我只要把上面的头子抓一抓，下面人就会俯首称臣啊，这是中国一贯的这个统战观点。但是对台湾来讲，用同样的模式却是踢到铁板。于是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的哈。他们用这种粗糙的方式想介入台湾选举，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
听众朋友，阅读更多新闻报道或收听观看音频视频节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